们的敬拜太棒了啊！这个今天牧师说特别有招，这个我们的带敬拜的这个弟兄
完全不在，我还想你。
完全不知道
啊，
对，完全不知道，
真的，因为我挣扎这个题目挣了很久，我到礼拜三的时候还在说好吧，我顺服神讲这个主题，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太复杂了，然后害我看了好多本书，然后不知道到底要信哪一个的。
信不信由你，所有的歌曲一个月之前出来的。
是，感谢主。然后今天每首歌都要回应我的，所以我在想说，我回应诗歌到底要选哪一首。感谢主，真的是很有默契哈。然后我们刚好今天有我们的敬拜传道在我们当中哈，带下这个恩膏。他昨天哈，我昨天有三个是第二次学的，我是第二次学的哈。然后很多他第一次学，然后就很快就 pick up 了。哇，我这边转啊，怎么转都转不出来，然后他就已经转出来了。真的是有恩赐跟没恩赐，等一下再讲恩赐。
这个是有
这个不限于这个赛上面的圣经上面说的哈，很多人的恩赐我们在讲。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真的是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把神的荣耀带下来，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旨意，更明白你在每个人身上的呼召跟使命。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交在主人手中，这样奉献我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个，我们一起念好了啊，一起念，因为太多经文，可是我就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念一下好了。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
身
体
献
上，
当
作活
祭，
是
圣洁
的，
是
神
所喜
悦
的。
你
们如此
侍
奉，
乃
是理
所
当
然
的。
不
要
效
法
这
个
世
界，
只
要
心意
更
新
和
变
化，
叫
你
们
查
验
何
为
神
的
善
良、
纯
全
和
喜悦
的
旨
意。
来，下一页。
我凭着所赐我们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好，先听到这里哈。那感谢主哈，这个刚刚 Alan 说一个月前，
对，
我跟你讲，一个月前我也决定这个题目的。那时候李晴在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就说啊什么呼召啊什么使命，然后我那时候想要不要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有第一个印证，然后后来牧师上台又在讲，他就突然讲说，哎呀，我被呼召做牧师了，就讲他的故事开始。然后呢，然后我说，哎，我说，哎呀，非讲不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呼召做牧师嘛，对不对？那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嘛，那我就讲这些很多很多可以做的，那我这个就是我可以讲的，所以我就想啊，好吧，我就只好讲这个题目。然后呢，所以跟你一个月前同时讨论哈，哎呀，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圣灵，我们的神是真的是很
超越时间，
很爱我们哈。我们有时候想不出来讲什么，说这个提示，我要给他提示。那刚刚前面第一节不是所以吗哈？因为罗马书是这样的哈，前面一到十一章哈，保罗把很多很多的真理都放在这个罗马书的上面，所以很多人哈传福音很喜欢用罗马书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金句。就是比纯金还金的金句啊，不是那个 京剧经，你说是经文的经，也可以说是经子的经，京剧就是说很多可以背下来的哈。啊，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都靠那几句在，就把那几句背下来，哎，就搞定了哈。所以很好用，罗马书这个传福音那个方法是蛮好用的。那讲完这么多真理之后，然后讲完这些理论之后，然后他十二章到十五章就开始讲应用了，就是开始讲说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过啊。然后因为很多，我们就先讲前面八节就好了。第九节后面呢，因为是通则，每个人都要做的，所以就不用讲。那个这边有点比较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就像说每个人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就要稍微解释一下。所以我今天特别是放在这个大家去发掘自己恩赐，然后怎么样活出神的呼召跟使命。那先讲呼召跟使命之前呢，我们先搞清楚 definition 好了，下一页。我觉得有一个，我找到一个很有趣哈，呼召不是，因为哈现在太呼召太泛滥了哈，所以搞不清楚。很多人问什么叫呼召啊，连我自己刚开始也搞不清楚，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搞得清楚吗？然后，所以我先讲不是，这个叫排除法哈，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不是，然后再慢慢去想是什么。我先讲什么不是，然后不是呼号口，不是喊喊口号啊，什么不知道什么，也不是与众不同，就为了我跟人家不一样哈。那也不是出人头地，也不是自我膨胀，也不是表面功夫，也不是清高圣洁，孤芳自赏，唯我独尊，自视生殖啊，然后霎时冲动啊。所以有的人的护照，哎，像今天换这个，哎，明天换那个，啊，护照怎么换来换去？这个好像在这个时装表一样，不是这样子哈，也不是感情用事的哈，啊，因为这样啊，然后就感情用事，然后也不是说，哎，人有我也要有什么什么的哈，一时一样，或是朝令夕改，神神秘秘，飘飘渺渺的哈。其实圣经里面哈，跟护照有关的经文哈，出现大概700多处。那很多很多呼召，类似的呼召很多的，基本上圣经的人物每一个都是呼召出来的。
对，
因为往下一页，因为在旧约的呼召哈，是很多很多，像从亚伯拉罕啊，一路一路一路，我们今天唱的歌也是跟亚伯拉罕那个有关系。一路下来，每一个圣经上人物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蒙神明确的拣选，然后有一种特别的身份来达成一个特殊的目的。所以呢，会觉得说，哦，这个呼召很 narrow， 就是神叫他做特别的事情，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啊，我不是那个特别的人啊，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我应该没有呼召。所以这是比较旧约、比较前面的一些的呼召定义。然后呢，比较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保罗跟彼得哈，不约而同啊，同感就把呼召变成 everybody 哈，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呼召的，一定有呼召的。好，然后我们就念一下经文好了。那个第一个是保罗的经文哈，若有看得见吗？
有。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也有点限制啊，就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哈，所以这里面基本上大家领圣餐的人应该都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哈，
应该都是。应该都是，
应该都是哈，希望如此哈。啊，那个没关系，我神会给我们这天确实。如果你觉得还不是，赶快加油努力。然后，那所以呢，这些新造的人哈，神都有呼召，我们要就是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那就是传福音嘛。所以传福音是一个职分，有没有职分？所以那个你会看到什么哈？那个以弗所书有些地方讲到，我同时是哈那个使徒、先知、传福音啊， 这个牧师教师，我都有放在恩赐里面，可是就是传福音我没有放恩赐，我觉得传福音根本不是恩赐，它就是职分。哎，每个人都要传福音的哈。
对。
那个没有人说啊，你我有传福音的恩赐，很多人说我有传福音的，其实我刚开始根本没有。那个是哈，因为我参加短宣参加多，我从2008年开始我就开始参加短宣，所以去多了，这个就多操练操练，一定每个人都比我还厉害。我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我儿子才小学五年级，我第一次短宣，我觉得不可能，我不可能去。因为他小学五年级，然后那时候美国规定12岁才能放小孩在家里嘛，他才11岁，然后呢，我在挣扎我要不要去，然后呢，哎，我就有感动要去，可是神就帮我开路，他刚好五年级有个 science camp 5天不在家，哎，然后就我就不用找人家接受，因为我很讨厌麻烦别人哈，从以前我小孩3个月我自己单亲妈妈，我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啊，帮我接送小孩都是我自己接送的哈。所以那个有一次我儿子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在那等2个小时，因为我妈妈在接送，他就等了2个小时。所以我尽量不这样做。那一次神就开路，我就说啊，所以我就开始从此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去转学绝对没有拦阻哈，没有人可以拦阻我。所以我从2008年开始我每年都转学。那你每次去转学的时候就啊，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心思到这边为了看你一个人，看你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很 precious， 就是第一个你可能一辈子不会再见到他了，
对，
反正你讲话讲不对他也是这样子了，那你不讲就没机会了，所以你在那个 urgency 下呢，你就会操练的比较敢讲。我本来是都会脸皮蛮薄的哈，对不对哈？不好意思讲，可是呢，在那边就没关系的，你知道吗？那个，所以你常常去转圈呢，啊，我真的鼓励大家哈，我们再开始筹划明年开始组转圈队哈。
Amen。
对对对，那个，因为你去转圈的时候，哎，我都绝对不会虐待我们的，不就会虐待我们转圈队。我们那个去很辛苦。比如说一个礼拜办毕业之后什么很辛苦，
加油
办五天，可是呢之后会带我去游山玩水，吃好的喝好的，所以味道你们的辛劳，可是前面呢就要那个刻苦一点哈，那个这个就可以帮助你绝对训练出比我还厉害的那个传福音的恩赐哈，就是职分是每个人都要有的。好，第二段哈，唯有你们，这是彼得说的嘛，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所以我们如果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人人皆祭司哈。这个最开始的那个认为的就是那个马丁路德，他那时候改革，就是500年前对不对？就是改革中，就是变成改，就是从那个天主教那边基督教之后，我们就被他，我们被称为改革中，是因为我们就是从天主教的系统里面改革出来。那马丁路德最开始他就是觉得人人皆祭司这个概念哈。这个是他的最开始的概念，那他也是从彼得的这个地方，哎，很奇怪，在那之前不怎么人谈提那个，就像天主教说不讲人人皆祭司，对不对哈？奇怪，可是这个彼得讲了很早啊，2000年前就讲了哈。那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就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所以我每个人都被招的，我每个人都被呼召的哈。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个基本上你如果是神的子民，你一定都会被召。好啦，那召呼召定义又是什么呢？啊，这个听完之后还是有没有还是有点不飒飒，就是还是有点搞不清楚。好，我们下一页。我找到一个段，我觉得很有趣，我把它放上来。我觉得神在呼召你的时候呢，有几个 able 哈，我们就是
要回应的哈，就是就是第一个 available， 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忙啊，哎呀没空啊，所以就神所以神不会辅导，又太忙了。好 ，available 这个 available， 其实不是说传道才谁传谁道哈，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是基督徒的话，应该都是 available， 就是比如说你在忙的时候，别人有需要，你要帮他祷告的时候，你要帮他祷告，就是你。你可以帮助他的时候你就要去帮，你不能说啊我很忙很忙就 not available， 所以你 available 是对神来说你是 anytime， 我们每个人都是 always available， 就是说如果神感动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随时可以回应的。像我其实礼拜五我急着要写这个本来想说那天专心的要写这个 PPT， 然后呢就突然有一个这个就他说他药拿不到了，然后要出国了，然后我就从我家跑到黑沃那个收容所里去陪他，去看他帮他搞定。我说啊，太很感动。他说哇，你还特地跑过来一个小时。
对啊。
然后呢，跟他搞了半天，搞到最后四两个都不行，然后后来放弃了。放弃之后我都没把我的药拿来，我说万一不行的话我就把药带过去，所以我就跟他碰面了。所以就是我们虽然很忙，我们是真的很忙，老实说啊，在湾区好真的没有人比我还忙，我不然比看很多人说哦你真的很忙，找不到你了，对不
对？
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什么是priority，然后你要把它安排出来，事情是可以安排的出来的。那你除了 available 之外，你还要 capable，神一般不会叫你做一些你不熟悉或是你不会的事，当然有一些例外，可是如果你愿意学的话，我就认识一个70岁的这个一个牧师，他因为疫情嘛，大家没事做，然后他就开始学画画，啊，现在居然出了画册了哈，一本那么厚的画册，然后他就画了。他说他也不会画，他说神我要画什么，他说啊画羽毛，然后就真的在地铁，在那个香港的地铁，这么人来人往那么多，都掉了两只羽毛下来，然后他就把它放在他的手机后面，然后他就开始每天画那个看着那个羽毛就画画画画画，然后画了一堆跟羽毛有关的，那慢慢就现在出那本书哈，那本那个册子要$200美金，哈哈哈哈，这个 capable 有时候是你愿意学的话，是有时候，可是神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已经给你这个才干恩赐，跟能力，然后所以你是可以去做的。那可是呢，你可以做，跟你愿不愿意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还要 deliverable， 对不对？你还要可以那个就是可以执行出来的，因为有的人呢，他很能干，这个很行，这个。可是呢，他跟 teamwork 出问题，他老是就跟人家吵架，就是搞不定，就是没办法跟人和睦。我们刚刚有说一个很重要，是与神和睦跟与人和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就是虽然有才干、有能力、有恩赐，可是他实行不出来，因为跟人家就吵架嘛，他就是独行侠，他就做就没办法完成一些 team 才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第四个 accountable， 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交账的，就是说你这个我们是身心灵都跟神交出去哈，就可以交账。那你可以交账之后，然后最后要是神所悦纳的 acceptable， 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做一些神不要你做的事情，然后你以为你很行啊，你好像有恩赐啊，然后我也可以啊，我也有空啊，然后我也很跟人家听过的很好啊，然后呢我也交账没问题啊，好，结果看成果也很好啊，可是这不一定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不一定是神 acceptable 的事情。所以这个 calling， 那可以看下一页。 那我也蛮喜欢一些有名的人写的一些书的的定义哈，对于呼召的定义哈。他说：“爱你所做，爱你自己所做的，做你所爱的。”好 ，John Maxwell 那个就是约翰麦克斯威尔那个，他是很有名的那个字，那个就是新闻，就是算职场上的那种辅导，就是奋心家哈。他写了很多励志方面的书。他说：“你开头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选择，无法去做你所爱的。可是如果你爱你做的，你的热忱、你的激情跟投入跟尾声，必然会带出果效，以致你能够一步一步赚取更大的空间，做你所爱的啊，就慢慢去发展啊。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做爱的哈。可是刚开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可是我们先爱我们现在手上所做的任何工作。”另外一个Ostinius 哈，他说神不停的寻找人，要人们完成他们生命的中心目标，这就是呼召。只有当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才能成为真，才能成为和真成全真正的自我。啊，就是神一直在 calling， 可是神给我们人，给我们自，神给我们人自由意志，所以你可以不回应，啊。像那个王明道，他不是很有名的布道家嘛，对不对？然后他被关其实最久，文革之后他被关了蛮久的哈。那他那时候呼召的时候，其实神很早就呼召他，他大概挣扎了三年都不想出来，他就是逃。那可是后来他生病了。然后就顺服了，然后就所以神有时候会兴起一些环境，他顺服了，然后就回应。所以他是很有名的布道家，王明道嘛，在中国。然后他也被关了蛮久的，他1949年我就是开始中国那边共就是赤化之后，这个开始迫害这个基督徒嘛。在1952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很多基督徒、很多布道家都被关了，那他也是被关，他关到快80岁才出来，好像关蛮久的，他是关蛮久的一个，可是他中间很多人就说，哎，你就稍微否认一下，我们就放你出来，就是要他否认神，他还是没有，他一直没有，所以他吃了很多苦头，可是他真的回应神的呼召是。那第三个哈是 Chuck Pierce， 我们如果能认定自己的呼召，也遵循原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就能充满意义，日趋灿烂哈。Chuck Pierce 就是在他的总部在德州嘛哈，那个 Zion International 那个 Ministry 那个在德州，他我们台湾很多人喜欢常邀他去台湾讲，所以。查克皮尔斯哈，就大家讲中文的比较少，讲英文的不大清楚是谁。查克皮尔斯就很多人在听他的讯息。那好，往下走一下。所以命定跟呼召其实就是人在神面前好好的过他所领受的生活跟工作方式，这是一个立志，也是个行动。好。我们不要把呼召觉得一定是什么放下工作全时间去念神学院才叫呼召哈，所以我们湾区本来有个神学院说你一定要全时间才让你进来，然后其他神学院都不是，那我知道华人的哈，然后呢他后来他学生就越来越少，因为就是其实不一定要全时间啊，就是很多神学院都是可以放晚上或者 weekend 或者是晚周末这样子。去完成的，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上念经的神学院才可以完成的呼召，不一定的哈。很多人在职场上，啊，能够荣耀神，能够啊，就是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就是完成神在你的呼召。因为神创造你的目的，以及你今天之所以活在世上，是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某个特定的地点，有神要你去完成下特定的使命，就像我是一个妈妈，对不对？我就要完成我要就是非我莫属，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别人可以取代的。 啊，我是妻子，我是这个女儿啊，那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世上，你要完成的啊一个那个任务哈、啊。那我们对这个呼召跟使命有些定义之后，我们就是坏啊，就想下一个它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谈那个呼召跟使命哈？因为我们人必须在神的国度里面找到自己的命定，并且愿意发自内心的福音，用行动去回应神国的呼召，如此一来帮人感受到存在的满足。好，圣经中这个讲呼召最清楚的例子的人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好，所以我就抓这个经文给你们来，我们大家念一下好了。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好，这是他爸爸啊，就是撒加利亚。然后那时候本来说要取他的名字，他出生就很特别嘛。那个天使让那个他爸爸当祭司，轮班做祭司的时候，哎，跟他说，你以后会有个小孩。那时候他爸妈都很大、很老、很老了，应该是不能再怀孕生小孩。可是神就让这两个异人就真的生出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施洗约翰。那他因为出生就说以后取名要给他取名叫约翰。那他这个他爸爸就是有点不相信哈，所以他天使就让他一出来之后嘴巴就哑巴，就不能讲话，一直到出生了之后，然后说怎么取名字呢？他就拿块板子写约翰，然后这时候孔就开了嘛，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话，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像讲预言这样子哈，就把这个神就感动他啊，就让他讲出他的儿子未来的一生的服事方向，就是 calling 哈。所以你的 calling 呢，有时候是神直接跟你讲，有时候是你的神透过他是跟约翰的父母，施洗约翰的爸爸跟他讲，然后透过他的嘴巴讲出来。所以有时候是你的父母在为你祷告很久很久很久啊。我们知道很多名人哈，都是这个母亲为他祷告了很久很久，像什么奥古斯丁也是啊，妈妈祷告好久好久，他才终于被翻转，可是被不得了大大使用嘛。所以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呢是女朋友、男朋友、老公，有时候是小孩，好，所以都不一定的哈。那所以有时候你的 calling 可能从你旁边的人听来的，好，神是透过他告诉你的，那神就透过他爸爸，在他才 baby 的时候就这样说他了，对不对？然后呢，他真的就照着这个红字上面哈，这样子这样做哈，他真的是这样子终身哈。他其实大那个耶稣六个月而已，他是他表哥嘛，所以呢，他其实服侍出来不是很久，因为他出来服侍没多久之后，就换耶稣就在服侍哈。他自己就说我必衰微，主必兴盛，我必衰微，所以他就是很真的坦然无惧。他真的是看到那个法利赛人就说，妈妈你们是毒蝎的毒蛇的种类，就很坦然无惧的骂，该骂就骂哈，你们要悔改或什么哈，就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叫他悔改，然后给他们施洗，然后呢他真的是圣洁公义侍奉他哈。啊，他真的是先知，他真的也很吃苦，他可以哈，其实祭司的后代其实不愁吃穿的，因为祭司都是被有一定的那个从吃圣殿里面的一些食物，所以他其实可是他自己跑到荒郊野外去吃蝗虫啊去吃蜜啊，对不对？哈，就是过着这样子很辛苦的生活，他是真的是很把自己真的是分别为圣道，这个就是在 旷野的地方来服侍神的，然后主要是他的预备主的道路，为耶稣铺平他的道路，甚至他的都叫他门徒说，哎，来这个神的羔羊啊，然后就是要他的门徒，本来是跟着他的门徒，然后都让他的门徒去跑去跟耶稣，他都无所谓，他是很愿意，不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把主的道路都铺平预备好，然后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知道救恩。所以是以约翰就活出一个回应呼召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好，然后你要清楚神在你身上的呼召跟命令的话，有很多好处的啊，因为你搞清楚人生活的意义的话，你就开始生活会有热情，你会有意义，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有的事情不该做就不要做啊，神没叫你做你不会想做，你就会做对的选择，简化你的生活，然后你的人生就会专注一点啊。其实我刚刚说的，你的呼召可能在工厂，在你的教会以外的，因为湾区平均5%的人受洗嘛，信主啊，所以是教会内的大概只有5%，95%的羊都在外面，所以我们职场上，我们很多领域，我们都需要在工作上活出你的呼召哈。所以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很专注，因为他专注他做什么事情，他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会很容易成功，所以就更有成就，然后你就生活就会容易有纪律，身体就会有活力，你知道什么要做什么，就是你不会去这个，因为很多人哈会喝酒啊，是很烦啊啊，去花很多时间在没有必要，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很烦，很无聊，迷茫的时候啊，就是去酗酒啊，去玩乐啊，这个浪费的生活，浪费的身体。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跟神连接的，是神告诉你回应神的呼召的，所以你对未来你很确认，你是有永生的，这是最重要一点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连于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什么。好，第三部分最重要，如何活出呼召使命的生活哈。我刚刚前面也提到说哈，不是神叫你做，千万不要做哈，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哈。因为来念一下这个经文，这个蛮重要的。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是最惨的一件事情。我说啊，我花了这个放下工作全职兼什么服事，然后传道赶鬼行异能，然后最后被神说不认识你，这是最惨的一件事，最惨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要不要？
要
跟旁边说搞清楚，
搞清楚，
对吧？你搞得很清楚，你搞得很清楚，
别乱做。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要不然你怎么去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好，所以有很多人祷告哈，来往下一页，很多人祷告说，哎呀主啊，求你明让我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到底应该是这个还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还是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
都要吧，
啊，
有点都要啊，我都要啊，都要明白啊。
其实哈，正确答案是明白神的旨意，那神自己会带领你，要你做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下一步啊。你不用去问说啊，神，你要先告诉我身上旨意什么，我才还要讲，还要问。这个弥迦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就行动一号怜悯，存前面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跟神同行，神就随时会指引你前面的道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脚前灯就是指一步而已哈，你就是只要走一步。你就把我的蓝图告诉我一下啊，我要怎么走。
然后我再选择什么什么，没有，就走第一步，你就跨第一步就好了。所以只有脚前而已哈，脚前的灯不够高，不够亮的哈，你看不到前面的哈，你只能看你脚前那一步而已。所以呢，你不要问那么多啊，你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跟他同行，你就知道，你走一步他就走一步。他走步你走步你就知道了，你就不用去管说我下一步下两步是什么哈，像下棋要下好几步，不用不需要下一页。所以第一个，你搞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之后，好，神旨意就是大使命，就是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对不对？好，就是我们都希望主再来嘛。那主也说啦，马太福音20章就说啦，你这个福音传遍万民的时候我就会再来，那你就是传遍万民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目标嘛。你可能祷告出钱出力，或者是你就真的你或出钱或出力或出祷告 whatever。 所以我们的宣教祷告会很重要，礼拜四啊，每次都几个人上来，实在你没时间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私下祷告，我会发出去，我就是希望你们自己能够为这个祷告，至少你花一点点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去为这个事情祷告，在这个神国的扩展方面有份，对不对？好，那这个恩赐太多了哈，从不同的经文里面出来很多。好，有兴趣的话，我有那个恩，有些书或是有些问卷，就是说你可以慢慢发掘你的恩赐是什么。好，所以呢，这个还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给你做问卷来，我帮你，我来跟你讲，然后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恩赐之一，你没事做啊，我一定是要给你做。这个有一个人现在不在我们现场，他说，他有一天他说，哎，我对时事很有负担。我说太好了，我礼拜一的时祷告会有人可以帮忙带了。可是吓得不敢来了，然后那重点呢，不是你找到自己的恩赐，这个很重要，认清自己的恩赐才干哈，因为神会赐给你，好，你可以从一些现象里面发现你的恩赐，好，你会你可能自己会觉得，我好像我们的新家很会敬拜，对不对？我就说嘛，昨天他一下就学会了，这个是没办法，大家同时在学那个什么 Helicopter， 没半个人学会，大家看了一遍啊，就是他马上就会了，别人还不大啥哈，还搞不清楚。所以有些恩赐是很明显，你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呢，你可能透过弟兄姊妹在小组中啊互相印证，好，所以呢，那你怎么小组怎么帮助你？所以我们平常小组要参加聚会嘛，让别人多了解你的状况嘛，了解你的恩赐嘛，哈，了解你的那个才干嘛，然后可以你的弟兄姊妹可以帮你就是确认嘛，要不然就是请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传道就是帮你确认。那感谢主哈，我们现在还有礼拜二这个 bonus， 火传学院里面有很多在国内的一些。很有这方面恩赐的哈，他会看异象，他会有先知启示的恩赐，然后呢，他可以帮你就是帮你比较明确你的 confirm 你的呼召或者恩赐，啊，不过哈，我们有恩赐哈，然后下一个，接下来步骤你要定一个明确计划来发展你的恩赐，我们就先讲那个先知好了。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因为我们的刘牧师有一个先知启示的课，所以很多人想去学，好，所以对要去学，可是呢，重点是你要把圣经读熟嘛，不然你谁要跟你讲话，那个圣经都不熟，就搞不清楚，哪一段搞不清楚，不知道，啊，前后文也不熟，所以你有个明确计划，你要把圣经读得很熟，然后呢，还要就是。学会多劝勉安慰造就人的话，对不对？这很重要嘛。所以那个什么措辞学，就是讲话要讲得得体
啊。说得好，说得好。
我们就举个例子嘛，就是我们刚好礼拜三就有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就跟那个姊妹说，好，看到你什么一头棕色的马，什么什么，然后。 就你看到一样，可是他不会讲，就讲的说啊，你说太棒，而且就有点就是，所以就是说他看到没错，他有些是恩赐，可是他我们要
智慧的
言语来发挥你的恩赐，你不能就操练嘛，就像你拿一个神给我们送小孩一个脚踏车，他练嘛，对不对？神给你一个 gift， 你这样要去练一下，都要看一下说明书，再看一下，就是要去基本就是要装备啊，才能去发挥你的恩赐嘛。如果你不然的话，你不讲，所以越讲越糟。所以，然后你看到你的恩赐之后，你操练之后，然后再发挥你的，再来就是选择你的侍奉，啊，然后在圣灵引导下运用这个恩赐。这个很重要，我有没有觉得太好了？例子，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然后你发现，你知道你恩赐怎么了？你也知道你按着计划准备怎么怎么做了哈，装备也好，上课也好，不断的装就是 study， 就是研经，把圣经弄熟一点，对不对？还有你愿意顺服，愿意改变。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我们要愿意被神顺服神的呼召，然后回应他的呼召，而且还愿意改变，这是最重要的。那因为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来一起念经文，要念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阿门。
所以这个你把自己都钉死了哈，所以你等于说 ，What is Jesus do？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如果我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做？你就跟着。照着他，你觉得因为是耶稣在里面活着，所以你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事情，在做选择，在讲一些话，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你就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看一些事情，所以你比较容易有一些怜悯之心啊，或者是你比较会看事情的角度就比较不一样啊，因为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好，那还有第三个，来，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阿门。
好，那我们老我是真的很难听啊。
啊，是。
你会发怒啊，你会那个这个就是，如果你死的话，你就不会讲话，对不对？如果你定死了，对不对？你 suppose 你不会发怒，你不会。这么多意见，你不会这么多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很难改变哈。那因为改变呢是一个永久性的。等一下啊，你直接帮我跳下两页。对，好。你要改变呢，不是啊。暂时改一下啊，然后过这个一会儿又变回来了哈。这个我们常常有这个问题啊，没有永久性的改变，我们就是，哎呀，这个比如说这个开车呢开太快，然后呢被拍了罚单之后，瞬间会有一阵子好像比较乖，然后一会儿又不明哈。所以不大，这个不叫改变哈。永久性的改变呢，是一种重生哈，是一种就是内的质变到外面量变，所以呢是开放的生命，让圣灵来掌管，不再是用头脑来决定做人做事。那我也知道很难，刚好我们礼拜五这个射箭课老师就刚好教了两支箭，这两支箭就超有用的啊。那个就是新耳割礼箭啊，我们凭我们信心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新耳割礼。好，那所以呢，还有破除这个
咒诅
箭，这个很重要。这个咒诅呢，你把它破除之后呢，你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咒主现在咒诅什么一些咒诅让你瑕疵的，所以你没办法，你就 就被蒙着，你被就是就是好像眼睛蒙了一层纸，你自己不知道。好，然后呢，然后你就是你就看蛮缺德的在。你不觉得啊？你不觉得？然后呢？你就看起来事情看东西就跟人家看的不一样啊。像我们常常看到你另一半的都是看他缺点啊，其实应该人的眼光看他的优点。
Amen。
所以我们常常看他缺点，看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来掌管，我们常常没有被破除这个，所以呢，我们来，我们来操练一次。好，那个，往下，好，所以我们新耳根里见跟破除咒诅见，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经历神、明白神的呼召哈。我等一下再一起帮你们破除哈，待会再把那个这两个剑射一遍给你们哈。那个好，我们先把结论先。
没错。
一旦找到神的呼召而没有顺服的跟随内心，便永远不会满足。所以呢，我们一定，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被，你们如果是真的是重生得救的话，就一定会有呼召。然后，可是你要找到神的呼召，哈、啊。那在我们等一下射完两个箭之后，相信大家就开始慢慢的会去渴慕、去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呼召跟使命。然后呢，你怎么样有个方法应用哈、啊、是。你要时时关注自己投入的每一件事情，有时候神呢就随时在你的旁边，啊，看着就是会在你身边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常常不觉悟嘛，那所以神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在你的周围里面，啊，有的是失业啦，有的生病啦，有的是干嘛干嘛，就很多事情，这些关键时刻的时候呢，啊，然后你就透过人事物的回馈来判断这是不是神要你去做的。借此就可以慢慢得知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然后神已经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内心深处，只要愿意积极回应，神就会揭示预定好的人生目标，引领我们迈向丰盛的人生道路。我觉得，哎，刚刚我有个 slide 我跳了，我还是放回去一下好了，还有5分钟，哎，对，就本来想说解释 会太久。不过我觉得还是蛮重要哈，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在你身上的改变呢，有几个步骤，啊，神常常会在你深处的环境中做工，有时候给你突然给你一个难题，啊，你平常都觉得啊，祷告可以走路啊，这个反正我忙啊，就很多事情你不会去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意义、人生目标或是神的呼召什么，啊，这是我们都知道可是不会去做的事情。然后其实神一直在寻求要跟你建立一个持续个人的真实爱的关系，神要呼召你，可是你就不听啊，不听怎么办？我就只好兴起一些环境啊，对不对？然后邀请你加入他同工的行列的时候，所以呢他会启示你他做什么。好，那有时候你在圣经读祷告读经，所以我们早上的读经班啊，怎么只有那几个人上来，这个最多十个啊，那个中午的时候好像也是最多不到十个哈，其实我们很，你说你早上没空，你就至少下午中午十二点，你如果早上中午工作忙，那你至少早上可以上来，7点半到8点跟中午12点半到1点哈，你怎么样都可以抽空上来，因为你读经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懂、听不懂、看不懂或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亮光的时候，别人很多人分享，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啊，这。神有时候在透过那个人分享的时候在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读不出东西来，可是你听别人分享的时候，哎，突然有些醒悟，那就是一个神透过这个在圣经祷告啊，还有一些境遇跟教会和启示他的心意、他的计划、他的做事的方式哈，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手在哪里，我就跟着去做啊。所以我们才不会浪费我们的人生做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然后第五点，啊，就是常常，啊，好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神在邀你跟他同工的时候会面临信仰的危机，你会要，因为你，我们常常喜欢掌控，在我可以 control 的我才做，不能 control 的我就不敢做， 这是说不在你的计划之中的，或者不能你不能掌握的很多的未知数的时候，你就要用信心跟行动去回应神的呼召。那这是在给你一个考验，神在给你在塑造你是不是听话，你愿不愿意顺服他。就如果什么事都烦着顺着意，那就不叫顺服了哈，对不对？你都在你的计划里面的那样子，叫顺服。顺服就是不知道啊，要不要做啊，然后看不到结果啊，看不到未来啊，然后就不知道的情况下去踏出这个信心的第一步啊，那你这才叫是回应，对不对？就是才是顺服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你就做出生命中重大的调整，才能加入跟神同工的行列。当你服从神，又让他透过你做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你自然会经历认识神他自己。所以这个步骤也很重要。我可以把这个 slide 我就放在那个给牧师放在 PPT， 大家不用写嘛，不用抄。好，那我们往下，最后我们要来操练。新的，对，先，我先祷告，这个回前一点，对。好，我们来帮大家设一个这个破除咒诅键。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向在场线上或线下的东湾基督爱修教会的东湾爱修基督教会里面所有教友，设出破除咒诅键，宣告承认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所有的咒诅，包括话语咒骂、祖宗的咒骂、地主的咒诅、剑法、律法的咒诅、自我的咒诅、巫术的咒诅、邪术仪式的咒诅、当面之物的咒诅，都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流血被赎。
阿门。
Amen. 东湾爱修基督教会是要承受主的属灵产业，宣告。Amen. 这个背逆不顺服冷漠的咒诅要完全的被神赦免，被神涂抹撤去，被神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背逆不顺服冷漠的邪灵跟掌死权的魔鬼要被神掳获。东方爱修基督教会在场的弟兄姊妹在神得胜的行列中欢呼跳跃。东方爱修基督教会跟现场线上线下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灵人跟主同坐在天上。
Amen.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射出宝血洁净箭，将主的宝血、生命之约、圣洁、荣耀的火焚烧，射入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得我们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姊妹都得洁净、得释放，破除我们东湾爱修基督教会身上所有的邪术、巫术。咒诅的坚固营垒，命令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心思意念归顺基督，持守在基督的里面，领受神的爱、怜悯、医治、突破的恩膏，转化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每一个人，线上线下的都预备服侍神。
Amen.
还有一个这个新的割礼箭也很重要。新的割礼箭就是我们相信神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做这个内部的割礼，不是 physical 的割礼，这个也蛮重要。为我们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宣告东湾爱修基督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属于耶稣基督，阴间黑暗的权势不能够包庇罪恶，不能够阻挡神的恩宠、神的荣耀、权柄和能力。宣告神的真理和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同心捆绑耶那拦阻东湾爱修基督教会遵行神旨意的，向东湾爱修基督教背后弟兄姐妹背后的那些邪灵射闪电攻击箭，破除世界的灵对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弟兄姊妹的影响，再向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射出新的割礼箭，宣告我们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全心的归向神，听从神的吩咐，爱神爱人，宣告神已经按着应许将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心里的污秽除净，宣告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弟兄姊妹真实的相信主耶稣，顺从圣灵的引导，在基督里以灵人和圣灵喜乐荣耀的敬拜侍奉神。
阿们
阿们
阿们。
好，那我们大家起来一下哈，那我们就回应一下这个诗歌，我们怎么也结束了，我们就12点可以吃饭哈。这条歌很短，非常短，好，可是呢，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至少唱一遍。 我们嘴巴里面要说出来，对不对？口里承认，口里要承认，所以要从嘴巴里面说出来，不是想想就好，要讲出来，唱出来。
如果是一个火鸡，我不再属于自己，真心的一献给你，一生一世永是你。如果是一个火鸡，属于自己，感情的一切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我的生命每个气息全是你所赐予，献上的所有。
是的，主啊，我们每一位都是活祭献给你，愿你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一切，就像旧约献燔祭一样，完全归主为圣。谢谢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